欢欢喜喜迎接全新的一天，开开心心拥有人间好心情。佛光山纽约道场，纽约佛光协会邀请您共度美好时光。
各位人间好心情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吉祥，我是黄瑞红，很开心又回到节目中与您见面了。前两天我们刚过完中秋节哦，不晓得听众朋友是不是跟我一样，有吃到了月饼，然后也跟朋友亲人聚在一起呢？不过通常我们过了中秋节，在纽约地区天气也渐渐转凉了。那纽约很有名的就是上周去赏枫叶，那希望听众朋友能安排一下自己的时间，有空出去外面走走，好好的欣赏一下我们秋天非常美丽的枫叶景色。那今天在我们人间万事这个单元，我们将有请如行法师来为我们开示换心。
各位人间好心情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吉祥。我们今天人间万事的单元是换心。我们的衣服啊，如果破了，要换一件新的衣服。那么家具如果坏了呢，就要换一套新的家具。房屋朽坏了，也要拆掉重建。那么假如啊，我们的心坏掉了，那么更需要重新换一颗心，以便来做自己的主人，以为自己的人生做领导。人生要为自己换一颗什么样的心呢？第一，要为自己换一颗真心。人最怕被人家批评为虚伪、虚假，甚至待人虚情假意。世间上，凡是应品的假货，都是没有价值的。假如我们被人批评为虚假，怎么能受人尊重呢？所以必得要为自己换一颗真心。但是真心谁能看得到呢？正所谓画皮画骨难画心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人的相交贵是在知心，但是我们的知心朋友在哪里呢？很多人感叹知音难寻啊，为什么会交不到知心朋友呢？大概就是因为自己没有真心。如果真情致意，说话给人感觉是真的，做事给人感觉是真的，待人接物都让对方感觉是真的，你有真心，我有实意，就可以互相成为知交的益友了。那么第二个，就是为自己 换一颗慈心。我们这一颗心所含的成分啊，很多，有嗔心、恨心、愤心、怒心，常常对一些认为不公平的人事，所谓恨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。因为我们的慈心不够，对生命不够重视，对他人的过失啊也不够包容，所以犯下了许多的过错。假如能够把恨心、毒心换成一颗慈心，慈心不杀，慈心爱物，慈心助人，慈心行义，让社会感受到我们的慈悲，那么彼此还怕不能融合吗？第三呢，为自己换一颗慧心。每一个人的心应该都是好的，只是受到外境的污染，因此被无明蒙蔽了。无明的心一起失去了理智，夫妻吵架啦，灌碗灌筷子啦，拍桌子摔椅子啦，碗筷桌椅也没有犯错，何必拿他们来出气呢？就例如说，朋友为了利害冲突，即刻就恶口脏话，甚至啊动手打人，演出全武行，失去理智的面容就很像夜叉罗刹，那么失去理智的语言就很像利刃毒箭，失去理智的行为呢是非常粗暴不堪。假如能够及时换上一颗慧心，慧日高悬，赶走了心中的无明黑暗，朗朗乾坤里看看自己的面目，何必那么嗔恨无明呢？第四，要为自己换一颗道心。在佛教丛林里面，要选任住持的时候，条件啊，就是要看他有没有道心。有道心，爱护常住，尊重大众，接待十方，一切都本诸道德理念，宁可自己吃亏，也不会对人失礼冒犯。如此啊，才算是具备基本作为住持的条件。一个有道心的人，才能够和谐大众；有道心的人，才能够和平处众；有道心的人，才能让十方大众和悦。所以，今日的社会，所有领导人应该都要有道心，有道心才能够做正人君子，有道心才能够领导十方。我们今天人间万事就跟大家结缘到这边，祝福我们听众朋友们都能够有一个巧智慧心。阿弥陀佛。
半，真的一半，假的一半，白天一半，晚上一半，善良一半，邪恶一半，男人一半，女人一半，真的一半，假的一半，我的世界一半，我的世界也一半，你一半，我一半，这个世界也无法同意另一半，努力好的一半，坏的一半自然减少，接受美好的一半，包容短缺的一半，努力好的一半，坏的一半自然减少，接受美好的一半，包容短缺的一半，才能拥有全面的人减少，接受美好的一半，包容短缺的一半，努力好的一半，坏的一半自然减少，接受美好的一半，包容短缺的一半，才能拥有全面的人生。
在听完好听的人间因缘歌曲之后，接下来我们佛教问答，让我们快快有请如阳法师来为我们开示。
各位人间好心情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吉祥，又到了我们这周的佛学问答时间。这个星期寺院里来了一个青少年，手里拿着一本西游记，对着法师说，法师，您是唐三藏吗？众人乍听的当下可以说啼笑皆非啊。我想西游记对于普遍大众而言并不陌生，但往往却因为戏剧里面演出的剧本，让人对于西游记有少许的误解。所以想借由今天佛学问答时间，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分享真西游记。玄奘大师是中国著名古典小说《西游记》里面的核心人物唐三藏的原型。他在十岁的时候跟随着哥哥在洛阳出家，出家后受戒、闻法、参学，先后曾经到在慧景、慧严、慧修、道生等法师座下听讲了《涅盘经》、《摄大乘论》、杂心摄论、俱舍论等等，
也向法禅身边两位法师学习了大小二乘各种经论。但他发现各家对佛法的见解不一样，而且对于梵文翻译而来的经典觉得有些意义不尽详实，甚至谬误也在所难免，因此感觉到佛学思想上的许多问题，现有的经典已不能满足他的需求。于是呢，他立志要到印度去求法，也就是所谓的西天取经。当时的国家政令严禁人民私自出国，玄奘大师想到印度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，所以他只有选择了偷渡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他得到了一位看守玉门关的将领黄祥的帮助，但是西出阳光无故人啊，因为一路经过800里的流沙，没有路，只有用死人的骨头来辨识这里有人经过。幸而后来他得到一批到过西域的仕途老马带路，也有一个胡人石班陀愿意做他的向导，但由于路途实在太遥远了，很艰辛啊，石班陀呢中途懊悔了，不愿意再帮助玄奘大师，就想要行刺于他，因为只要玄奘大师一死，他就可以回家了。所幸玄奘大师警觉性很高，石班陀没有得逞啊。玄奘大师便对石班陀说，您如果不愿意跟着我，你就回去好了。所以玄奘大师又孤独的一个人向西天竺前进。曾经有一度他不小心把水囊打翻了，水没有了。各位都知道，在沙漠里如果你没有水就是死路一条。玄奘大师呢也因为失水一度昏迷了，但他在昏迷当中诵念般若心经，后来醒来的时候啊，发现身边多了一个水池，也就是沙漠里的绿洲啊，有了水当然就得以活命了。就这样一路到了高昌国，高昌的国王很羡慕他，很仰慕他，希望跟他结为兄弟，要他留在高昌国，不要再到西天取经了。但玄奘大师自愿坚定，不受动了摇。虽然国王种种的诱惑待啊，他只有为国王讲了几部经作为报答。大概过了一个月之后呢，才又继续呢往西边进发。途中当然呢又遇到了很多的艰辛，几乎啊三生四命，终于到达了印度，在那兰陀大学亲近了戒贤润师，跟他学习了唯识。后来学成以后，曾经呢游历印度各个国家地区，著作了一部呢《大唐西域记》，现在在全世界有100多种语言的译本。因为呢这是地理上的一部很伟大的作品，甚至于在19世纪时，印度把2500年前佛陀建设的建筑物重新挖掘出土，这是当初呢在印度宗教战争时候被虔诚的佛教徒埋伏在地底下的。但因13世纪时唐三藏玄奘大师都还曾经亲见过，所以依照他的著作所描述的地理位置啊，最后得以把这许多的圣迹又再发掘出来。现在我们朝圣团到印度能够参观佛陀的八大圣地，应该要感谢玄奘大师的《大唐西域记》。他是中国第一个留学生，也是第一个把中国文化的老子《道德经》翻译成梵文流通世界。尤其他是第一个在印度有18个国家的国王齐聚在一起听他讲经，可以说在历史上唐玄奘应该是最早 为我们中华民族在国际上扬威的第一个人。明代吴承恩所著作的《西游记》里面的主角，如果是孙悟空，他的意思只是在表达一个意涵，心猿意马，意思就是指人心像猴子一样。所以孙悟空上天入地，大闹天宫啊。但是人心也有善良的一面，他能保护唐三藏到西天取经，求法降魔。他在路上一直路见不平，降伏魔道。不过《西游记》把唐三藏形容得好像没有什么本领，一切完全都要靠着孙悟空，这实在也有一点损唐三藏的伟大。其实唐三藏玄奘大师有很多了不起的地方，例如他在印度讲经，摄受许多国王大臣，他透过辩论折服外道，他是中国第一个留学生，就是回到中国以后19年间，他也从事译经，先后翻译了1000多部的经典，对中华文化有很伟大的贡献。这样的精神意义比起孙悟空的上天入地也不知道要高出多少。所以对于现在的儿童青少年们，常常扮演《西游记》里面的角色游戏人间，却往往呢对唐三藏甚为不敬。所以我想我也借这个因缘与大家谈一谈有关《西游记》当中唐三藏玄奘大师的伟大，为玄奘大师平反一下。感谢大家的收听，祝福大家六时吉祥。
非常感谢师父的开示，每次啊，在听完师父的开示，又让自己觉得收获更多了。节目也接近尾声了，听众朋友们，如果您有任何问题，欢迎您来电佛光山纽约道场，我们的电话是718-939-8318，718-939-8318。您同时也可以上网查询我们道场的各项活动，以及再次收听我们人间好心情的节目。祝福听众朋友有个愉快的周末，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人间好心情空中再见，拜拜。
本节目由佛光山纽约道场、纽约佛光协会共同制作，感谢如是我闻谛听文化音乐提供。